来提到，海外宣道的继续。上一卷呢，我提到一点真理上的事，那么这一卷呢，提到自己所走过的一些经验。我第一站先到意大利，我去意大利呢，主要的并不是讲道，乃是经过那个地方办一点到北欧的手续，以后呢再从意大利到芬兰去。那么在意大利办手续需要一点时间，就利用那一点空档的时间呢，想看两个古代的古迹。第一个古迹呢，就是基督徒每一个印象都很深的，就是斗兽场。因为从前尼罗王呢，他在迫害基督徒的时候呢，就把那些基督徒逮捕了，就放在那个斗兽场，让他就跟野兽在那里搏斗。所以有很多基督徒呢，他就牺牲在那个斗兽场那个里面。那么可是我要到哪里去找斗兽场呢？因为这个意大利文也不通，所以只有用一个办法了，就是把有从前有个诗叫做卡门，就是斗兽的一首音乐哼给他听。所以我看见一个意大利人呢，我就在他的跟前呢，就给他说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那么我这样哼了一两句的时候，他说他知道知道了，那么那个地方叫做什么，那个地方叫做什么地方。那么以后呢，就告诉我说你乘什么车，那么你就可以到达了。后来呢，我就知道了，到了火车站去找到那几号的公共汽车，就到了斗兽场。那么斗兽场呢，那个轮廓还在，虽然是已经过了1000多年了，可是一两千年了，可是呢，那一个建筑的遗迹还是很显著的，矗立在那个地方。我们到里面去走了一圈，看见呢座位还有了，看见呢观野兽的地方也还有了，看见呢那个斗兽的场呢还有了。那么看见了以后真是感慨万千。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地的上面到处都是血迹，那么到处呢都是从前早代人呢他们所遗留下来血的一个痕迹。看见了从前人的信仰呢，那真是坚定，就是呢命就可以伤呢，但是志不可以屈。就想到耶稣基督曾经讲过一句话，那一个杀身体的你不要怕他，那个杀身体以后又能够杀灵魂的，你才真正要怕他。从前的信徒呢，他们的信仰真是达到这个地步，就是说身体可以牺牲的，灵魂绝对不可以牺牲。我们看了斗兽场了以后呢，第二个地方就去看那个圣彼得堂。那么看圣彼得堂呢，里面也有很多的偶像，有一尊一尊这个使徒的偶像。从前呢，有一个人呢到那个地方去参观，这个圣彼得堂的神父呢就带领人参观，就在参观的时候就给他说明。那么带领那个人参观呢，来到彼得的跟前呢，那么他呢就对彼得说了，他说从前彼得没有的，我们现在有了。那么那一个人就笑笑，他说从前彼得有的，你们现在没有了。那么从前彼得有的是什么呢？从前彼得有的呢，就是这个耶稣的名。从前彼得没有的呢，那就是金银。因为他进入美门的时候，有一个摊子在那个地方要彼得给他周济，彼得给他说的，金银我没有，我只有把我所有的奉拿撒勒耶稣的名吩咐你起来行走。那个摊子呢就拿起褥子起来，以后呢他就起来行走了。所以从前彼得没有的，现在我们有；从前彼得有的，现在你们没有了。那么我想呢，从这件事呢，就想到了老底嘉教会。老底嘉教会呢，他自以为富足，其实他是贫穷。那么像这一种呢，就是自欺，就是说他即位是，其实他不是；他自以为有，其实他没有。那么今天呢，我们一般基督徒应该是的是什么呢？我们基督徒应该是的就是生命。我想这一件事情呢，是比什么都要紧，因为你的生命呢，比什么都更好。但是今天有的呢，我们常常看见的不是生命，我们看见的是什么呢？就是外体的一些活动，就是外体的那么一些动作，就是外体的一些仪式。我们所看见的，不是不可以有动作，不可以，不是不可以有仪式，但是这些仪式、这些动作，应该是从生命的流露，那么这个仪式跟这个动作就有价值的。如果呢，仅仅是仪式的仪式，仅仅是仪式动作的动作，那么这个仪式跟这个动作就没有价值的。那么我们看呢，今天有的呢并不是生命，今天有的是什么呢？今天有的不过就是一个外表。 那么老底嘉教会呢，他不是，他是一位是应该是理是生命，可是应该是理他不是生命。另外呢，应该有的是什么呢？应该有的是能力，对不对？今天呢，能力很要紧。为什么能力很要紧呢？因为我们有好几场的战争，一场的战争呢，就是向外的战争，这个就跟世界战争；一场的战争呢，是向上的战争，这个战争是跟撒旦的战争；一场的战争是向内的战争，这是跟自己的战争，这是跟肉体的战争。那么现在我们要打胜这几个战场呢，主要就是能力。好像说现在的军队打仗，决定胜负呢，完全在于武器啊，或者完全是在于战略。所以武器呢是高过一切。如果没有武器，你怎么可以防御敌人？你怎么可以来去对付敌人呢？那么现在一个基督徒，我们处在这样一个世代里头呢，我们有的应该是能力。但是各位，今天我们所注重的不在这个。今天一般人所注重的是什么？是方法。今天一般人所注重的是教会的组织。所以啊，你看看现在的教会呢，不注重能力，那么就注重方法，教会的行政法，那么教会的这个组织法，那么或者教会的讲道法，那么或者是教会的儿童主日学的教导法，我们都讲究方法。那么还有呢，我们讲究组织，怎么样组织呢？你看看呢，从前的这一个以色列百姓，他们从埃及出来以后，100多万众，你怎么行军？你怎么驻营呢？你一定要组织，你才有次有序。你没有组织，你就没有次没有序。所以啊，摩西就把他们组织起来，东边是什么支派，南边是什么支派，西边是什么支派，北边是什么支派，这就是组织。那么组织实在是要紧，新约里面也看见组织。你看见耶稣基督他在分五饼二鱼的时候呢，他呢叫他们分成50个人一排，100个人一排，这就是组织。因为有组织你才有秩序，有组织你效率才会高，没有组织你效率不会高。可是今天人呢讲究组织，这都是对的。但是你要讲究组织，你不要忽略一个能力。如果你没有能力，你怎么组织呢？你就是组织起来，你没有能力，你这个组织你怎么行动呢？怎么行动呢？所以啊，教会应该是的是能力，应该是的不是方法，也并不是组织。可是老底家的教会他自欺，所谓自欺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应该有的他没有，应该是的他又不是，以至于如此的神说他们实在是自欺。那么你从这里看呢，那一天那一个神父给那一个弟兄讲道，彼得有的没有的我们现在有，那一个人给他说彼得有的你现在没有，他是说彼得没有的我有，他是说彼得有的你没有。所以应该有的他没有，应该是的他不是啊，这就是自欺。今日的基督教会呢，我们常常是落到这一种情况的里面，以至于今天教会呢就在一个可怜光景的里头。所以啊，我在意大利的地方呢，那就看见了这两件事情。后来我签证拿到了，我就从意大利呢就飞到了这一个芬兰。那么芬兰呢，这是地球上最北一个国家。芬兰呢就是在苏联的一个边境，从赫尔辛基到列宁格勒呢，那么这条路也很近很近，飞机呢一下子就可以到达了。那么到了芬兰呢，其中有一个最不习惯的是什么呢？因为我去是夏天，芬兰呢有长夜，芬兰呢有长日，夏天呢这个太阳呢是很长，冬天呢这个太阳呢是很短。所以他们在北部去有一个叫做 midnight sun， 就是半夜的太阳。什么叫半夜的太阳呢？就太阳起来了一下子又下去了，一下子又下去了，就叫做半夜的太阳。所以啊，到了芬兰去的时候呢，晚上要睡觉，9点钟太阳还在天上，10点钟太阳还在天上，11点钟太阳还在天上，12点钟太阳还在天上，甚至呢到了午夜呢还看见了太阳。那么所以在芬兰的地方你怎么能够睡觉呢？那只有呢就是你把那个黑帘子把它拉下来，叫房子呢白天就装着黑夜，那么这样的睡觉。还有到芬兰一个很有趣的是什么呢？很有趣的就是芬兰语。我们常常听见人家说芬兰语，芬兰语也可以叫做蒸汽语。可是芬兰的这个 一个洗澡间呢，都是盖在湖边。那么为什么盖在湖边呢？因为啊，这个芬兰鱼呢，他们是摆很多的石头，以后底下再烧煤炭，把那个石头的烧得烘热烘热以后，再用水的泼，那么泼了以后呢，这个蒸汽就出来了，那么再来泼，有蒸汽就出来了，你泼得越多的这个蒸汽就越高，那么热都是往上升的。所以啊，一个人如果有本事，你从低的地方就做到烧起高一点，再从烧起高一点，你做再高更高一点，那么这样那个热气把整个人蒸得叫你连气都透不过来。而且啊，他们还用很多的树枝，很多树枝，那么很多的树枝呢，就是流汗的时候呢，用那个树枝来摔背，用那个树枝来摔身体，好叫呢这个身体的热呢，血流呢能够更快，这个热呢能够更加热。那么他们为什么盖在湖边呢？到了自己忍受不住的时候呢，那么把门打开就冲到湖的里面去。可是啊，我到了芬兰这七月，那个时候呢，气温呢还在有一点冷意的时候。冷意的时候，有一天半夜，有个芬兰弟兄呢就来找我了，叫我呢去洗澡，游水去。我说你们芬兰人习惯有这个本事，我就没有这个本事。他说去了，如果你能够不跳到湖里面去，我才讲你是本事，讲你是本事。那么以后呢，我就跟他去了，去了以后呢就去芬兰鱼。那么以后呢就泼水，水以后蒸汽就出来，蒸汽出来以后呢，那么身体就汗的就一直流。后来呢就学他们呢，就是从低的地方做到高一点的地方，那么再泼水进去，蒸汽又出来，越高就越热，越高就越热，热到最后连喘气都不会喘气，几乎呢差不多热的你要发疯，热的要发狂，没有办法的就把门敲开了，以后呢就跳到湖的里面去。半夜那个水呢已经靠近零点呢，还是跳到湖的里头去。那么这是芬兰浴，芬兰人告诉我，他们呢这个洗澡的时候啊，就是冬天也是这样的。冬天在芬兰的全部都结冰了，那么全部的结冰他怎么办呢？他们就在冰的里面敲了一个洞，那么在芬兰浴里面呢，到了很热的时候不能够承受了，又才跳到那个洞，到那个冰的底下去。所以这个芬兰浴呢，我们是很不习惯。不过如果有心脏病的人，自己可得要当心，不然的话呢，有时候呢血管突然间变化呢，真是会致命的，致命。这是在芬兰去的时候呢有一点的感想。还有呢，芬兰叫做千湖国，为什么千湖国呢？因为啊，你到芬兰去的时候，你就看见它的地形呢高高低低。那么问他们说为什么会地形高高低低，因为他说在死前的时候呢，这个芬兰的土地完全盖在冰的底下，这个冰压的，所以有一个地方是稍许比较低沉了，低沉。所以芬兰呢湖呢是叫做千湖国。其实芬兰不何止千湖，芬兰一共有10万个湖，芬兰人呢人口一共是有400万，如果平均起来呢，就等于说什么呢？就等于说呢，这个10万个湖，它有400万，是40个人，它就有一个就有一个湖，有一个。那么所以啊，芬兰人的家庭呢，挤挤糊糊，有很多人都盖在湖的旁边，所以啊，那个风景呢实在是美。我们今天呢要在美国盖一个房子在湖的旁边呢，那不知道呢要多少钱多少钱。可是呢在芬兰一个房子盖在湖的旁边，这是司空见惯的事，在他们呢可以说一个很平常的事。那么既然芬兰有这么多的湖，湖里面呢自然有很多的鱼，但是芬兰人很奇怪，他们有10万个的湖呢，如果要去收成呢，那这个鱼呢不是要收成很多。可是芬兰人不吃湖里面的鱼，他们呢要吃的就吃海里面的鱼。那么为什么芬兰人不吃这个湖里面的鱼呢？原因很简单，因为啊这个淡水鱼啊刺很多，海里面的鱼呢刺很少，所以呢刺很多的他们懒得去挑骨头，因为这个缘故他们就不吃湖里面的鱼啊，因为没有人去抓啊，没有人去杀，所以湖里面人太多了，湖太多了。有一次啊，我去钓鱼，那么鹅从哪里去找呢？那就是洼地蚯蚓啊，全世界到处都有， 只要有土地的地方就有蚯蚓，就用蚯蚓来做饵，放在沟的地方，放在那个湖水的里面。你想想，我一个钟头啊，我能够钓十几条鱼。你从这里就看见芬兰的鱼实在是很多，还有湖的里面呢，有虾，有虾。他们呢，既然湖里面的鱼不吃，湖里面的虾他们也不吃，也不吃。后来呢，因为我在台湾住惯，在万华的地方看见人家在卖炸豆腐，那么甚至呢卖这个炸这个虾饼，就是说面粉，把一些虾放在面粉的里面，以后再放在这个油里面去炸，那么炸好了以后拿起来吃，那实在是很有味道。我呢就说我要请他们，那么我自己就去抓虾，就是捞虾，那么捞了好几斤虾以后呢，就买一点面粉，那么把那个虾呢摆在一个面粉的上面呢，我呢就照着台湾所做的方法到那里去炸虾，那么请很多的芬兰人，我说怎么样，你们尝尝看味道好不好，你们尝尝看好吃不好吃呢。哎呀，没有一个芬兰人不觉得这个虾去做虾饼呢原来是这么好吃。所以啊，芬兰人的习惯也是一个很特，也是很一个是很特别的。那么所以呢，我自己呢，因为芬兰人的吃很简单，都是冷的，他们烧起晚上呢才有去开一个什么一个罐头呢，那么倒一点汤来喝喝。早晨啊，中午啊，他们用一块很大的气啊，像我们台湾的那个豆饼一样的，挂在窗口的地方。到吃早点了，用面包用一个特别的刀就挂两块起司的放在面包地方呢，那么用一点咖啡他们就够一顿了。所以芬兰的地方啊，他们呢实在是一个很特别。还有有一天呢，我觉得很久没有吃蔬菜了，但是芬兰没有蔬菜，如果有的话就 tomato， tomato 也是从外面来，也不是他们自己长的，自己长的。后来呢，我住的地方后面我发现了一个新大陆，发现什么呢？发现了他们呢，有荷兰豆。哎呀，这个荷兰豆，吃了很多的荷兰豆，那么绿绿的脆脆的，哎呀，我想呢一定非常好吃，我就去摘啊，摘了一大篓了以后我就用油来炒，那么炒炒了以后呢，我想今天中午呢能够吃一个痛快，没有想到呢拿起来往嘴巴一咬的时候呢，它跟布完全一样的，那个纤维的粗的粗到呢你咬的都会发生困难的，发生困难的。所以芬兰这块土地呢是很特别，很特别。那么因着这个缘故呢，它土地上没有什么出产，没有什么出产。甚至他们告诉我说呢，你在芬兰的地方只能够看见十类的树，你超不过十类。你看我们在国内你看见树的树木呢，我想总不下于几千种，可是在芬兰呢你只能够找出十类的树。那么芬兰人以后他怎么办呢？因为他土地不是沙就是石，因为压在冰的底下不是沙就是石，所以呢他不容易种作，他不能种作蔬菜，也不能种作，甚至芬兰也没有水果，没有水果。那么这个以后他们就去研究，怎么研究呢？就是种十种树。那么这个树呢，有的能够做纸浆的，所以芬兰国呢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呢，处处都种这种树。那么他们就利用这种树呢来去做纸浆，以至于呢芬兰国的纸浆呢就是世界上面出口的算是很高的一个国家。那么他们呢就用作这一个纸浆的输出呢就换机器，用纸浆的输出呢就换这个粮食，用纸浆的输出呢就换他们所需用的东西。那么因为这样缘故呢，所以芬兰的国家呢他们并不算穷。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真是会在那一种天然境界的里面呢，会利用那里的气候跟那里的土地呢来作为他们的生产。那么这是我在那里看见的。还有呢，有一次我住在一个市长的家，那个市长是已经退任，他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他也是一个教会里面一个当职的，那么所以他接待我去住他们家。有一天呢，这个市长叫我跟他一起出去做什么呢？因为芬兰的福利去看他们的养老院，哎呀，你看他们养老院呢那真是享受，如果我们这里有养老院，有像芬兰的养老院那多好啊， 他们养老院都是盖在一个比较大的湖的旁边，选呢那一个风景最美的，来把养老院盖在那里。再有呢，在养老院的机构的里面呢，里面的设备呢都完全，护士、医生设备完全。里面呢有娱乐室，那么他们要玩什么，都有的。里面呢有康乐室、健康室，那里面运动器材什么都有的，什么都有。所以住在那里面呢，可以说是另外一个天地。这个天地那真是去义工他们所过生活的一个天地。那么这个天地呢，是他们度余年的天地。那么如果讲起来应该很舒服了，为什么很舒服呢？因为风景那么美，房子呢盖得那么讲究，配备的那么齐全，医药呢跟医生呢也是跟在那里，所以他们可以无故之忧了。那么这个市长呢，他就访问这些老人，到一个房间呢，有一个老人呢站起来就抱着这个市长一直在那里哭，一直在那里哭，那么伤心得不得了。以后呢我就问一个翻译的，我说这位老太太她在哭什么事呢？她告诉市长她的儿子已经有一个月没有来看她了。哎呀，人啊，骨肉的事情呢全世界都是一样的。中国人呢注重这个骨肉事情，就是呢地球最北的国家他们一样是注重这个骨肉之情，就通通都是一样的。所以中国人会失亲呢，这个芬兰人一样也会失，一样也会失亲。以后呢这个市长呢就安慰他，哎呀，我看见这个养老院的时候呢，我是做了很大的一个感想。那么再有芬兰呢，这个国家很反共。为什么他们这个国家很反共呢？因为他们在苏联的旁边，所以苏联呢把不要的粮食到苏联到芬兰那里去推销。那么芬兰呢所出产的东西呢，那么这一个苏联呢他们要这一个近水楼台先得月，以至于如此呢，所以芬兰人呢是在去受着这个苏联人一个强国的一个压迫，以至于呢这个芬兰人对苏联人呢他们内心的里面的敢怒怒不敢言。那么为什么敢怒不敢言呢？因为国家太小了，因为呢距离太近了，如果他们呢要过来呢小一夸呢就过去了。所以因为如此呢，所以芬兰这个国家呢对这个苏联总是忍气吞声，忍气吞声。世界第二次大战他们做了一个很错误的打算，怎么错误的打算呢？因为他不是参与呢这个民主世界的这样阵营，他去参与呢纳粹世界那个阵营，所以呢他去参加这一个日本、意大利跟德国那个阵营。他为什么呢？因为他想呢就借助这个德国呢来给这个苏联呢替他们做一个报复。没有想到这一期他走错了，这个打算呢给失算了。后来这个德国打败了，德国打败了怎么办呢？芬兰国靠近苏联的地方有十分之一的土地呢就割给这个苏联。你看呢那个土地的上面有500,000的这一个人口，连一提都不留下，当土地给了苏联，但是人通通都搬进到他们国土里面来。你看呢一个国家的人呢能够呢到这个地步呢，我想呢除了芬兰国的以外呢，你再能够想到哪一个国家能够像他们那一种民族国家观念思想那么深那么重呢？那么因为呢他们不愿意住在苏联占据的土地上面，来过着那一种不自由呢，来过着呢那一种的殖民地呢，来过着那一个王国的一种生活，所以他们通通都搬进来，500,000的人口全部都搬进到他们的本土，就把那一个资本主义的土地呢就这样空空的让给这个苏联，让给苏联。还有一件事呢，就是说他们反共到什么地步呢？我到那里去讲到了，他们就叫记者来给我访问，来访问。那么记者给我访问的时候呢，他给我出一个题目给我很难答复的。他说我们的孙教士啊，在你们台湾讲道的时候啊，讲道常常听说呢我们孙教士说你们要反攻大陆，就是你们要光复国土，光复国土。那么他说台湾呢、啊、 我们在地图的上面要看半天呢，有时候看不到。那么真是呢，要细细的找呢，而后才能够找得出来。那么它的意思是什么呢？台湾太小了，太小了。那么大陆呢？大陆跟现在世界上面几个大陆，一个就是苏联这个大陆那么大，一个是美国这个大陆这么大，一个就是南美这个大陆这么大，一个就是中华民国这个大陆那么大。那么你们呢，那么小一个地方呢，你们要去打那么大的一个地方呢？他们就笑笑了，他说你们有这样信心吗？你们有这样的希望吗？有这样希望的，那么要叫我答复这个问题，我实在是有一点为难。为什么有一点为难呢？因为如果答好了那没有关系，如果答不好了那是笑话，如果答错了以后我回到台湾要负责任，所以很难。后来呀，他们要我答复这个问题，我就给他答复了。我说从前呢，大卫在打歌利亚，歌利亚的六肘长，略长，他呢是一个长胜将军，他是一个所向无敌。那么这一个大卫呢是一个少年人，没有战场的经验，大卫呢不但没有战场的经验，体力呢也还没有长成。那么他呢看见了以色列人呢偃旗息鼓，那么听凭这个歌利亚在那个地方大声咒骂，后来大卫呢就向扫罗去请战。那么扫罗呢看见了这个大卫，你这个少年人你怎么去敌得过呢这么一个大汉，那么这么一个英雄，你怎么可能呢？可是既然呢大卫有这样的心智，他就让他去了。那么让他去了以后呢，这个歌利亚看见了大卫，他就觉得很可笑。为什么很可笑呢？因为叫一个小孩，叫一个少年人今天来到这个地方要给我打仗，这个算是什么呢？所以呢这歌利亚很骄傲，就给大卫说了，他说你要给我打仗，我用一枪抛你到空中，叫鸟来吃你的肉。就是你看看这个话是多么的这个不可一世。但是大卫怎么答复呢？他说你打我是靠刀靠枪，我打你是靠万军的耶和华，又用摔石，因为从前古代的人呢在四十时代的时候呢就用着这种武器，用石头这样摔过去，正正的就打破了歌利亚的脑袋，这个战争就打胜了。所以我就给他们说这段故事你们读过，他说读过，因为芬兰呢是以基督教立国的。那么我说你们读够了，你看小的打胜大的，没有战场经验打胜有战场经验，一个软弱的胜过一个强大的。那么为什么呢？因为靠万军之耶和华。所以啊，你问我说台湾光复的大陆怎么可能呢？那么我用出这个比喻来给你解答，小要胜过大的，弱的要胜过强的，是靠万军之耶和华。他们说好，这个大部很好。第二天他们在报纸上就把这个历史呢就把它登出来。那么为什么这样呢？因为他要给这一个苏联的看看，你看台湾的宗教自由，但在苏联的宗教没有自由，以至于台湾甚至有宣教士到他们的国家来对他们讲道。那么再有呢，我在芬兰做工时，有一次我到了乡下，那么到乡下呢时间还没有到，我就去看他们布告栏，那个布告栏呢有两对夫妇的照片。那么我就问一个姐妹，她是我的翻译，因为她是来到台湾的宣教士，以后呢她回去了就做我的翻译。我说这两个照片是什么？她说这两个照片是这个教会他们派出去的宣教士。我就看看他们的凳子，一共有六条，如果一条要是真正坐满也不过是三十六个人，能够派两个宣教士吗？如果三十六个人呢在台湾的地方养活自己一个牧师都养不活，怎么能够派宣教士呢？结果这个姐妹就给我说，她说你在芬兰国的地方呢，你不可能看见一个教会与派宣教士没有关，如果一个礼拜堂派不起，就找另外一个礼拜堂来跟他合作，那么找另外一个礼拜堂呢来给他们呢一起呢那么连起来来做宣教士的工作。所以这个国家呢是一个宣教的国家，以至于如此呢，这个国家虽然是穷他们也是富，虽然是弱但是他们也是强。再有一件事呢，我在那个地方呢，我有一次我在一个地方讲重生，没有想到呢他们有人竟然呢叫我提出要求，他说我到他们全国到处讲道，能够不能够都讲这个题目呢？ 那么为什么他们都要讲这个题目呢？缘故是这样，因为很多基督徒没有重生，就是只有信宗教，而且实在并没有生命，以至于如此呢，他们就给我要求，你在我们国家讲道的，如果能够讲这一篇圣经呢，到处去用呢，那么这是我们今天最需要的。所以今天基督教的问题呢，如果落到一个宗教形式里面就没有价值，所以应该带领信徒的重生得救。这是我在芬兰一点例子。是否提到挪威跟瑞典？因为我在芬兰的时候接到一位医生的信，他是挪威人，就是从前在马盖医院的，以后呢在屏东医院做院长的，就是副大夫。那么这位他在台湾的时候呢，在台北一直在我们徐长杰礼拜堂跟我们一起敬拜神。那么这位医生弟兄呢，他是在非常的爱主，他常常的自己家里面过着一个很简单的生活，把剩下来的钱呢尽量的周济需要的一些人。那么所以呢，他在这一个当医生的时候呢，不但他的医术令人佩服，他的医德更加令人佩服。因着这样缘故，他离开台湾的时候呢，很多人都在怀念着他。那么他呢给我写一封信，那个信里面很有意思，他说你过来吧，因为我这里有很多酱油，我要请你来喝酱油。那么这是很可笑的话了。其实呢，因为他知道中国人呢不是吃盐的，中国人呢是吃酱油的，所以他叫我到他家里去喝酱油。后来我到了挪威了以后呢，那么就跟他会面，他呢住在他自己的家里。那么他呢已经是退休了，他的这个在哪位呢，已经是在那里也告老过他的一个余年。那么我在哪位的时候呢，因为有他的安排呢，我在一个行道会讲道。这个行道会礼拜堂很大，这个人数呢，我想那个礼拜堂的总是可以做到成千人。有从前在龙江街一个信义会的牧师呢，他给我充当翻译。那么在那里讲完道了以后呢，有一个感想，就是说我讲完道了以后呢，那么他们就来回应，所以回应呢就是把我那一天所讲的道要点呢，那么他们呢能够一个一个能够到台上去见证出来。那么像这一种聚会的方式呢，这倒是很少见的，因为好像说现买现卖样子呢，你当天讲呢，那么他们当天就给你回应。这是一个聚会里面呢，我说的很多地方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现象，就是当天的道呢，那么当天呢就看见这个结果是一个如何。那么像这种光景呢，今天在世界各处的里面实在很少能够看见的。有的时候呢，一篇道出去的时候呢，就像石沉大海，那么完全呢没有一点的一个回应，就是叫一个在讲台上面释放真理的人呢是非常灰心的，也是很痛苦的。后来呢，我离开了挪威呢，就到这个瑞典去。那么在瑞典呢去的时候呢，他们事先呢已经给我安排了。有一个老传教士呢，他已经是96岁了，他就给他的这个差会说，那个差会是圣决会，他们在台湾呢这一个新竹的地方也他们圣决会的礼拜堂。那么给他们的这个差会说呢，中国人呢的习惯呢我比较了解，中国人吃的东西呢我也能够做，所以呢你就让他住在我公寓的里面呢，那让我来招呼他，让我来去接待他。那么一个96岁的人，我们怎么忍心呢？可是他实在是太热诚情了，以后呢这个差会也就勉为其难了，就把我就交给这位老教师，由他来去招待我。那么他住在一个很小的公寓的里面，也很小公寓的里面，他只有一个房间一个客厅，除了以外呢他没有别的了。后来呢他去房间给我住，他自己是住在哪里呢？他去住在厨房的地方。那么你可见的说，这个北欧人呢，他们是很干净的，不但是房间住人，客厅也能够住人，就是厨房也能够住人。所以这个老姐妹她就自己住在这个厨房的里头。那么她呢，一位说，中国人呢要吃炒菜，我们西国人呢， 常常就看见呢，他们把菜呢按水里面去泡一泡，那么以后呢拿起来就撒一点盐就吃了。可是他知道中国人对这样的吃法吃不来的，所以菜要经过炒的。可是啊，你到哪里去拿猪油来炒呢？你到哪里去拿花生油来炒呢？所以呢，这位老姐妹呢，她就用牛油来去炒菜。哎呀，摆在那里要给我吃的时候呢，牛油炒菜那个味道啊，是很特别很特别的，实在的很难下咽，实在的是很吃不来。所以呢，中国的菜呢，但是有洋味。所以，但是这位姐妹既然这么热情，既然姐妹呢，既然是这么好意的，你怎么忍心叫她好像呢不好过呢？所以呢，不能吃下去也得吃下去。为什么呢？因为为要叫她觉得她所做的我还吃得不错。所以呢，我虽然说肚子里面吃得很苦的，可是我脸上呢还要装着甜甜的样子啊，装能够蛮喜欢的样子。为什么缘故呢？因为她是在花了很多功夫做这样的思想，所以用牛油炒菜的，那么我也把它吃下去了。后来，到一个这个小乡村的地方，那么瑞典呢，倒是一般的生活倒是蛮好的，怎么样蛮好呢？他们呢，一个工程师跟一个清道夫呢，虽然说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这个秀丽的一个差别，但是他们享受的这个差别不太大。所谓差别不太大的，就是说一个工程师有自己的房子，一个清道夫也是有自己的房子，一个工程师呢有一部车子开，一个清道夫也一样有一部车子开的。那么所以呢，我到那里去的时候呢，我就住在一个公寓的里面。那么有一天晚上啊，我讲到回去的时候呢，那么我呢就进去了，就把锁匙开了。开了以后呢，我呢就把我的外衣就脱下来了，那么就在客厅的里面呢就坐下来喝一杯茶。因为我一个人住了一个公寓，那么他们给我安排的公寓。可是我坐在那里的时候，我记得我那一天搬到这个公寓来的时候，行李就放在客厅里，这个帽子是挂在衣架上面的。可是呢，我找不到我的行李，我也找不到我的帽子。那么我整个房子里面看来看去的，行李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帽子也不知道到哪里去了。那么这个房间都是一样的，那为什么缘故呢？我的行李不见呢？因为据我所知道的，在这一个瑞典呢，这个治安倒是蛮好的，那么没有人什么偷东西，那么这一类的事呢，这是不多见的。后来呀，我因为找不见了以后呢，我就发现了这里面沙发跟我搬进来的时候那个沙发的这个样子不一样，颜色也不一样。那么后来呢，我赶紧呢才到外面去看一看，原来我走错了一个楼。我住的是在他的楼上，以后呢我就到楼上去一开呢，我行李在那里，我的帽子也在那里。可是那个楼上的锁匙怎么能够开楼下的房屋呢？因为啊，他们每一个房间的锁匙都是一样的，因为治安好到一个地步呢，那么大家你不会干犯我，我不会干犯你，你也不会来去拿我的东西，我也不会拿你的东西，以至于如此呢，所以他们每一个房间的锁匙通通都一样啊，这是也是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就是稀奇。那么有一天我到了瑞典一个最南部的地方叫做 Maribo， 那么可是要转一个火车呢，那么这个时间呢还要等，那么还要等呢，我就给我一个翻译的弟兄说，我说这样行李啊带着走不方便，好不好呢？我们把行李呢找一个地方寄一寄，以后呢我们在街道上面去走一走，然后看看这里的街市，那么看看这里的建筑。那个弟兄给我怎么说呢？他说不必了，你把这个行李呢在路旁放一个地方一搁就是了。以后呢我要说，那么等一等回来要是找不到怎么办呢？摆一个路旁，那么结果也没有人给你照管，也没有人给你看管呢，如果被人家拿去，不就以后呢连换衣服都没有办法了。后来呢我没有问出来，我就了解了，原来这个地方呢他们到一个地步就道不适宜。什么呢？就是说你摆丢在地上的东西你没有人要。今天我们在 这一个亚洲的地方，不但你丢在地方地上的东西有人要，你在家里的东西他也会进去要，你自己穿的衣服在袋子里面的东西他也会要，他用会抢的要，他会用怕的要啊。所以我想呢，那个地方的这个治安实在是很叫人的回味，真是很叫人能够这个效法跟休息。那么后来我又回到了 Stockholm， 回到了这一个首都的地方。那么他们叫我去参观一个公园步道。那么这个公园步道呢，他就告诉我说，在那个步道的以前呢，我先讲十分钟，在那个地方呢，对瑞典人做一点见证。可是啊，我没有上台以前呢，我就听见一个很美的歌声。那么这个歌声呢，如果当时我听起来的时候呢，就有一点跟卡洛索，虽然我没有亲耳听见卡洛索，可是我家里卡洛索的这个唱片很多，所以呢，我看见那一个男高音几乎跟卡洛索有点一样。那么以后呢，我进入到会场的时候呢，我就看见了一个人在那个地方领短诗。那么我就问他们说，这个领短诗的人是什么人？他说这是当代在欧洲里面第一个的 tenor。哎呀，我想到这一件事，一个有名的人常常的自己享受，一个有名的人呢常常替自己的来造这一个巴比塔，一个有名的人呢，他一切所做的都是为自己的名声。没有想到这个这么有名的人呢，他把自己摆在主的工作上面，与主的工作有份，那么因着他的名声，那么因着他的歌声就吸引了那一天呢，有20000多人在那个公园的地方来听他领唱。那么也这些讲道的人也借着这个机会，有这么多的听众呢来听我做见证，以及听呢这个传道的人在那个地方释放福音的信息。所以我想今天呢，像这一种音乐有成就的，像这一种的学问有成就的，像这种财务有成就的，如果能够像这位弟兄一样呢，他把自己摆在主的岗位上面，他把自己献在主的手上，让神所用的，今天福音呢的果效要更加的大大的一个展开。所以这位弟兄在那里领短诗的，实在是给我一个很大的感动。以后啊，他们带我去参观呢。一个场地，这个场地比较特别。怎么特别呢？因为瑞典每一年的里面有一次的这一个宣道的聚会，那么那一次宣道的聚会呢，人数到底是4-5万人还是多少，我记不太清楚了。那么我去到这一个会场里面的时候呢，看见这会场呢很大很大，大得不得了，而且这个大也特别是什么呢？有每一周的一个地图，那么这个地图也都是很大，主要的首都、主要的这个城市镇，通通都摆在那一个这个地图，那国的地图的里面。那么我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就是说，如果那一天晚上啊，布道有人奉献，那么呼召了，有人应召了，后来呢，他就自己跑去站在那个国家那一个地图的上面呢，他准备好像说到中国的地图，那么他很想呢到北京，他就站在这个北京的图那个图的上面，那么好像说到台湾，然后到台北，他就去呢在台北地图去站在台北的一个上面。那么我看见那一个呢，我心里面想，那么每一年有这么多的人奉献，他说就是每一年有很多年纪轻的人呢，他们应神之召了以后，就分别去站在每一个国家城市的一个地图上头呢，表示说他们将来呢要去的地方就是这样一个地方。那这是我在瑞典所看见的一个很特别的。再有呢，我在瑞典看见一个很特别的事呢，就是宣道的事。他们呢去这个带我去一个很大的一个别墅，如果以美国来讲就叫做 mansion， 或者是英国是叫做古堡，或者叫做碉堡。那么里面我去了以后呢，就住2个老夫妇。那么我进去看他的时候呢，那么他呢就给我说，他说呢，我们呢年纪很大了，到了不久的时候就会到主那里去。那么到主那里去了以后呢， 那么这个地点跟这个房子呢就交给主呢，那么将来用作我这个地方来作为这个宣道的一个费用。那么你看呢，他们还没有过去就把遗嘱做好了，他们还没有过去呢就把这个地房权完全就拿出来了，不过因为还没有过去的缘故呢，所以他们暂时还住在那个地方。哎呀，我想到西国的一个宣教呢能够今天这么有果效呢，原因也是在哪里，因为跟我们中国的社会不太一样。我们中国的社会呢，父母的财产一定是留给儿女，那么父母的财产呢一定是留给家人。可是啊，我看见了这一个瑞典呢，这个老人家把那一片大的地方呢就留给拆船，就留给呢将来做这个宣道的一个备用。那么因着这样缘故呢，他们的宣道经济有个很大的基础，跟我们中国的社会的一般传统不太一样。因为在我们中国社会的传统呢，似乎还没有看见了这件事。可是呢，他们在那里呢看见了很多人把遗产呢就作为教会。那么像这样一类的事呢，今天呢在美国也很多了，好像说 Stanford。这个 Stanford 跟那块校园呢根本就是一个人的财产，他把那个财产完全就做教育。好像说美国Pasadena 有个叫 Huntington 这个 Library， 就是 Huntington 的这个图书馆，那么现在就等于洛杉矶一个观光的所在，很美的所在，里面的藏书呢也是在国际上面有名的。那么这个就是呢一个人呢他的一个藏书，那么跟他的一个地点，他到了过去的时候把遗嘱写来以后就把它转出来。那么像这样的例子很多了，在中国的社会呢像这样的例子实在不多了。所以呢宣道的一个费用呢你就看见在西方呢他们有一个基础，这个基础就是说很多人把他的产业就捐给这个传福音的一个用处。那么我看见这件事呢也实在是很给人受到一个很大的感动。那么我也去看了一个皮鞋店，那个是一个比较大的皮鞋店。那么那个皮鞋店是什么呢，有皮鞋店的老板他不经营了，就把这个皮鞋店跟里面的产业完全去交专给呢这个宣道的工作。那么那一个里面的资源呢是谁呢，就有那个国外退假休假回来的宣教士到里面去做这个卖皮鞋的一个资源。因为啊这个差会呢他要他们的宣教士知道他们钱的来源就是这样来源的。那么以至于呢那些休假回来的宣教士呢，他们在皮鞋店店或者做会计，在皮鞋店的里面呢或者是做这个店员他们都愉快，他们都非常的尽他们一个责任。那么像这样一个宣道呢，我看在瑞典呢是给我一个很大的感触。如果我们中国的基督徒呢，我们中国的教会也能够跟着这样脚步去走呢，你看中国宣道的工作岂不是很快也马上呢能够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可是呢在中国社会的里面呢，在今天因为传统的问题呢还不大可能来突破像西洋这一种呢把遗产把事业交给教会这一种光景。所以啊为着这件事呢，我内心的里面我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感动。那么有一天我去办手续，准备到伦敦去。那么结果呢这个瑞典人带我到这个英国的大使馆，那么在签证处呢就得了一个签证了。那么得了一个签证了以后呢，我很高兴呢，就说还算很顺利。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中华民国的护照呢常常到处碰壁，常常的到处呢不受欢迎。没有想到了，我那一天去签了这个证了以后呢，导致很顺利，花上呢这个半个多钟头呢，那么这件事情就成功了。后来我离开瑞典了，不是离开那个 Stockholm， 到别的地方去了。那么离开那里到别的地方去了以后呢，后来呢就听说呢这个英国领事馆在找我。因为我想英国领事馆在找我做什么呢，所以我也不放在心内。那么后来呢我到了一个地方叫做雍九品，那么他们呢就说英国领事馆刚刚打电话来，那么请人通知我呢无论如何回到 Stockholm 去的时候呢一定要到英国领事馆去一次。 那么我这个初次出门呢，对这样一件事也不知所以，所以也是有一点担忧，到底发生什么事呢？让英国领事馆他们要找我呢，要找我。后来啊，我从雍作品回到了这个 Stockholm 了以后呢，我就到英国领事馆去了。那么英国领事呢，就给我说，请你呢把你的护照给我们看一看。我说你要看我的护照做什么呢？他说没有什么呢，我怕那一天呢，签证在你的这个护照上面有写错，到时候呢，你到了英国你就进不去。所以我们为了郑重起见，所以请你把那一个签证，拿给我们看一看。后来呢，我就把签证拿给他了。那么其实他不是要看那个签证，他乃是要什么呢？因为英国跟中国没有邦交，那么既然没有邦交呢，所以呢，他不承认我们的护照。不承认我们的护照呢，如果把他们的大印盖在我们护照的上面呢，好像呢这有点忌讳，好像呢与他们的规矩不合，好像呢这样呢会丢他们英国的脸。所以呢他就告诉我，很对不起，因为我们两国没有邦交，因为没有邦交的缘故呢，所以呢我们签证不能够写直接盖在你自己护照上头，我们只能够把它拿弄在一个纸头的上面，那么钉在你护照的那一面，而后呢你到英国才不会发生问题的。结果呢我就想到了，这个国家实在是小题大做了。那么我就想到了说呢，他们也惊慌了一阵，也让我惊慌了一阵。他们惊慌了一阵呢，怕我到了这个英国了以后呢，被他们英国移这个入关，被他们发现，他们把大印盖在护照的上面，要受处分，或者是要受怎么样的。那么我惊慌了一遍呢，叫我到英国大使馆呢，我也不知道叫我到那里去干什么，所以两方面都惊慌。后来我还是拿着那一张纸头的，以后就进入伦敦，进入英国的一个警戒。那么这时呢，我到了这一个英国领事馆的时候遇见的，那么给人家也是几乎呢很难能够想象的事。那么再有呢，我住在 Stockholm 的时候呢，有一些瑞典的这个传道人，他们就问我说，我有没有看过 Watchman Nee 的书。那么 Watchman Nee 呢就是尼托森的书。那么我说你们有尼托森的书吗？他们说有的，他们就拿出来给我看，那么那就是英文的。那就看见了这个文字的果效实在是很大。为什么文字的果效是很大的？因为从中国那么一直到海外，从海外呢那么一直到南洋，从南洋呢那么一直到了这个北欧，那么所以呢传得那么远，所以啊文字的工作呢那实在是很厉害。所以无眼不见，这个文字的工作呢那实在是很广大。为什么很广大呢？因为你在讲台上面讲呢，你只能够从给几十人几百人，如果文字的工作呢有时候给几千人几万人，甚至几十万人，甚至的几百万人。还有呢，文字的工作能够怎么样的伟大呢？你看呢，能够在这个时代，也就是在那一个时代。所以啊，尼托森虽然是过去了，但是呢，这个尼托森过去的时代，他所讲的道到今天还存在那里，到今天人还在看他的书。那么所以啊，我就想到文字的工作实在是一个很重大，实在是一件很重要。那么欧洲的这一些教会呢，他们竟然欣赏到这个尼托森的作品，就看见中国人所讲的道呢一样呢也能够在西洋呢发出很大的一个果效。那么这是又是一件呢我所感触的一个事。那么再有呢，在瑞典工作呢，瑞典人呢有时候呢也很吃苦。那么有一次啊，他们的差会呢，那么派一个人呢带我到一个地方去讲道。那么我从这个 Stockholm 又去坐火车了，坐到了那个城了，已经黄昏呢，下午六点多钟了。那么再过一个多钟头就要聚会了，从早晨，那么以后呢，中午呢没有吃饭，中午没有吃饭呢，一直到黄昏，那么所以肚子饿得不得了。我在年轻的时候呢，那么吃的东西稍微多一点，那么如果没有吃东西呢，我常常手脚都会发抖，那么到了以后呢，这个那里的这个教会就给我说呢，我们去喝咖啡吧，因为呢再过一个钟头呢我们就要聚会。我呢心里面就有一点嘀咕了， 为什么有一点低估呢？我中午没有吃饭，我呢到了晚上呢还没有吃饭，等等要上讲台，你们叫我去喝咖啡，那这个是怎么说呢？后来呢我就很不客气了，我说对不起了，我肚子饿，我受不了啊，因为等等站讲台的时候我又手脚发软了、发软、原来呢他们知道我听错了，因为瑞典人呢所谓喝咖啡就是吃饭了、就吃饭。那么因为瑞典人呢是每饭都有咖啡的，你早晨的饭，早晨饭有咖啡，你中午的饭，中午饭有咖啡，你晚上的饭也有晚上的饭有咖啡，所以他们早晨要吃早点，他们也是喝咖啡，中午要吃午餐，他们也是喝咖啡，晚上要吃晚餐，他们也是喝咖啡。那么因为我听错了，所以集体糊涂误会了，所以我才会丢脸告诉他们说我肚子饿了，我等一等的上讲台我会手脚发软了。后来他们知道我听错了，所以就笑笑就告诉我说是喝咖啡就是吃晚饭了，吃晚饭也就是喝咖啡了。那么我在那吃饭的时候呢，我觉得非常的不好意思。那么为什么不非常不好意思呢？因为一个传道人呢，一天不吃饭呢就叫苦连天呢，一天不吃饭呢，那么就这样呢，头太摆出了。所以呢，一个人呢，如果是不能够忍耐呢，不能够吃苦了，有时候你到外面去工作的时候，真的会出洋相。那么在这个瑞典这个做工呢，还有一件事给我回想的是什么呢？还有一件事回想的就是说，有时候啊有人开车来带你那里，那么你呢在那个地方讲道，讲完了道，有人开车来带你回来，那么那个是我深夜再带你回来。那么瑞典有很多的地方，虽然地方很大了，但是有很多的地方呢还是很荒的。那么因为这样缘故呢，所以呢要走过这个荒野。那么瑞典人的开车那个信速，那真是吓人，吓人。我曾经有人听见一个弟兄说，他说呢有一个弟兄给他开车呢，他就在车子上面呢唱歌，唱什么歌呢？唱呢这个就是呢靠近天堂，靠近。那么我说为什么你会唱那样歌呢？因为他开那样的车呢，就简直好像要把我送回天堂一样的。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他的车子开得非常快的，他的车子开得非常的吓人。所以啊，我坐着这位瑞典弟兄的车子呢，我就想到了这件事。这位弟兄呢，心思好像呢要把我开到天堂去了，所以呢就给我吓得真是叫我魂不附体，魂不附体。那么所以啊，我在瑞典的时候呢，我感谢主有机会急急糊糊呢就跑遍了这个国家，因为他们呢要让我呢来介绍给他们呢过去的教会，所以呢从这个南带我到北，从东带我到西，那么到处呢去访问他们的教会，到处呢那么在那里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在这里呢我还要想到一件事，就是在这个瑞典工作的时候呢，那么大概呢成绩还算好，那么大概呢所释放的道呢还能够呢满足他们的需要。所以啊，有一个瑞典的差会就请一位弟兄呢给我说，就呢盼望呢我能够不能够移民到瑞典。那么我说我怎么样移民到瑞典呢？他说不啊，如果能够移民到瑞典呢，你是在瑞典做工嘛。那么我说瑞典话呢我一窍不通，一句不懂，我怎么能够在瑞典的做工呢？他说学也会懂啊。我说呢小孩子学还容易了，年纪大的人学就不容易了。他说不要紧嘛，一边学了，那么一边呢又人得给你做翻译，那么还是行的。可是啊我立刻我就给他们说谢谢了，我的工厂是在台湾的。是因为一个主的仆人呢，他能说身在江河呢身不由己，我想一个身在主的道上身也不由己。为什么身不由己呢？因为他不是说我要来就来，他不是说我要去就去，他乃是呢主要他来他才来，主要他去他就去，因为他一切的行止呢完全都是在主的手里，完全是在主的旨意的当中，他不能够凭着自己的冲动，也不能够凭着自己的感动而后呢就东来西去，这是不能的。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呢， 一个主的仆人呢，应该尊主做大；一个主的仆人呢，应该有主的旨意做旨意，不应该以自己他的喜好呢来去做决定，这才是能够成为一个好的一个仆人。